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很高兴请到甜甜姐妹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我从强势变成温柔。甜甜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这个题目啊，让我一看我就觉得好被吸引啊，因为我觉得我一不小心，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但是其实上帝创造女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温柔。我想当我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就容易强势，然后会让身边的人很有压力。我自己都要经常提醒：嘿，呵呵，放下放下，温柔一点，温柔一点。所以我想，甜甜，你从强势变温柔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我相信一定是会对我们很多人都很有帮助，那就请你分享。
好，我有四个小孩，参加妇女小组2年多。以前在婚姻中，我没有安全感，对先生凡事掌控，非常的强势。他顺着我，我就得意洋洋；他若不照我说的做，我会生气碎念，先生也受不了，甚至曾经离家出走。我们常常谈论离婚，但是一直无法达成协议。我也曾经想结束生命。但是为了爸爸妈妈，我不能死。我就想说，是不是在先生喝酒的酒杯里加安眠药，让他猝死？
是哦，这只是一个想法啦，对不对？
是，
对，我想当一个女人，觉得在婚姻里面太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闪过这样的想法。好，
当时我觉得自己像是鬼魔附身，好可怕啊！感谢神，后来来到妇女小组，我才了解到圣经对婚姻的教导。原来先生所需要的是太太对他的敬重、顺服和仰慕，是我的强势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痛苦。我要像耶稣一样的温柔谦卑。于是我就学习欢迎先生回家。先生回家的时候，我会和孩子列队欢迎。当我喊立正敬礼的时候，大家就一起跟爸爸说："欢迎超人爸爸回家，爸爸上班辛苦了。"然后我们还唱欢迎歌，对，欢迎先生。接着还会倒开水给先生喝。记得老公初次拿到水杯的时候，他还怀疑了一下，
你想他怀疑什么？
可
这里
能
面有什么药吗？
是对。以前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会命令他马上去洗澡。因为我怕有汗臭味，也怕晚一点先生喝醉没有办法洗澡。现在我会尊重先生，让他好好的休息放松。上班出门的时候，我也会尽可能的目送他离开。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甜甜。就是
是。
从强势，然后对他不满，甚至想说：“哎呀，你就消失吧，我会比较快乐哈。”到他下班的时候，你站在门口欢迎他，还带小孩唱欢迎歌。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要他立刻相信这是真的，我想他真的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想你先生心里是很高兴的。我想没有一个男人，在回家的时候，这样子被真诚的欢迎，会心里不高兴的，或者我想他有任何的疲累，里面心里的埋怨，哦，看到太太小孩这样子，我想都会一扫而空，哎，真好。所以你的第一个改变是欢迎先生回家，还有呢？
还有，我也开始改变对先生的称呼，对，我就开始尝试叫他老公。我
以前是怎么叫的？
以前是连名带姓的叫，然后有时候距离太远，我都会直接吼他。对，
个
然
某
后
某某这样子，三个字是，
是，那我发现说很奇妙，老公只能轻轻的叫。要很用力、很凶的叫是叫不出来的，
这样子
是，
哈，对，老公这两个字是没有办法，老公这样生气的叫的是。要叫老公，其实都要有一点甜甜的，跟你的名字一样哈。
是，对，
那他的反应呢？
他就觉得我就是这一阵子有点怪怪的。
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夫妻，当太太的声音开始变得嗲嗲的，他老公回应也会学他哦，也会变得这个甜甜嗲嗲的，这个太太听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哦。好，但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改变，就是欢迎他回家，然后讲话的音调改变了。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心里实在是做不出来，你外表哈，就这样子，我们说装一下哈，你的心有的时候会跟上哦。好，那还有呢？甜甜，你还有的改变？
是，我还向先生道歉。以前我就是会在老公的背后数落他，那我会跟女儿说，以后啊，你们找老公千万不可以找像你爸爸这种人啊。然后我也跟儿子说，长大结婚要对老婆体贴，你不要去害了别人家的女儿。对，那我让先生在孩子面前是失去尊严。我也发现说，孩子变成是我跟先生对抗的工具。后来我就跟先生认错，我就跟老公说，亲爱的老公，我要为过去在婚姻里没有敬重和顺服你跟你道歉，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哦，当我听到甜甜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里好感动哦，因为甜甜不是只向老公道歉而已，她也看到她不应该在儿女的面前说先生的坏话，尤其那一句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像你爸爸这样的人。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在提醒女儿将来选对象的时候要小心，我觉得不是只有这样，而是真的在女儿的心里就毁掉了爸爸的形象，就是在爸爸身上画一个大叉叉，就是他的父亲是没有办法让他引以为荣的，他的父亲甚至是他的羞耻，是他要远避逃避的这样的一种人。我想这个对儿女也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部分好重要，就是甜甜除了向先生认错道歉，他也改变他跟儿女在对话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态度。我想当妈妈对爸爸的态度改变，孩子绝对会感受得到。我在这里哦，也真的是提醒听众朋友，不要跟你的孩子说你配偶的坏话，也不要跟你的子女诉苦，这个真的是对孩子很大的伤害，也会影响他们一生，他们里面会有一些很深的觉得自己是不幸福的，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婚姻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啊，甜甜你的改变好宝贵哦。好，我们再来看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转换想法以后啊，我就开始肯定老公，我会告诉孩子们说，爸爸每天都好辛苦，认真的上班，给我们安定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谢谢爸爸，让爸爸知道我们爱他。孩子在爸爸生日的时候会写卡片感谢他，大女儿有一次写，爸爸生日快乐，谢谢你每天为家里上班，打工要小心哦，不要受伤了，也希望你别再喝酒了，可以少少的喝，别喝太多啦。你常常修修补补为家里打工，你也常常带大家出去玩，我们家没有钱，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很有钱。对，今年是我们结婚14周年，我也写了一张卡片给老公，跟老公说，谢谢你对家庭的付出，你是孩子的榜样，你卖力的工作养活一家六口，真是了不起的男人，要颁发金牌给你了，一生一世疯狂迷恋爱你的老婆敬上。
哇，好，实在是太感人了。我觉得甜甜不仅向老公道歉，而且也开始肯定感谢老公，对孩子讲的话也改变了，以前说以后结婚不要选像爸爸这样的人啊，或者对儿子说你长大以后也不要像你爸爸这样啊。现在反过来是说， 我们要好好感谢爸爸，我们要让爸爸知道我们爱他。你的爸爸很伟大，这么辛苦工作，所以孩子对爸爸的看法和感受也改变了，能够写这么让爸爸窝心的卡片，真好。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听甜甜的分享。刚才甜甜分享的时候，她说还有一个重点，她想要补充一下的。好，所以甜甜，请你补充。
好，就是以前我不尊重先生的时候，都是连名带姓在吼先生。后来我发现，我读国小的女儿，她在叫爸爸，她不会叫她爸爸，她也是直接连名带姓的叫爸爸。我那时候才发现，哇，孩子怎么对爸爸有那种仇恨的心？可是这是我带给他的印象。
所以你说他好像也加入了仇恨的行列啊？
是，
对，孩子连名带姓的叫爸爸，这里面有一种轻看，甚至有一种上对下，这个对孩子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可是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孩子真的是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而妈妈是最多时间跟孩子相处的，所以如果妈妈心里是轻视爸爸，那孩子很自然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对爸爸有相同的态度。可是当甜甜开始赞美先生，欢迎先生回家，改变自己的态度之后，你知道孩子就自然的跟着改变了啊！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好，那我请甜甜继续分享，你还做了什么改变？
好，我也开始参与先生的兴趣，先生喜欢唱歌、露营、喝酒、骑摩托车，那我就陪着他上山下海，这样不仅增加相处的时间，也有共同的话题，使我们的关系起死回生。
好，我要提醒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甜甜有几个小孩？有四个小孩，他还愿意找时间陪先生唱歌、露营、喝酒、骑摩托车，陪着先生上山下海。你知道这个是需要刻意安排的，对不对？
是，
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如果顺其自然，那根本没时间陪先生。顺其自然，我们的生活就是立刻被孩子的需要所占满，还有呢，被我们自己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我们自己想要跟朋友去喝杯咖啡，我们会安排这些，因为这是我们看重的。我们不会安排时间特别陪先生做先生喜欢做的事。那当然有一些事情哈，露营啊、出游啊，可以把孩子包括在内，但我想骑摩托车就很难了。所以这是一个看重的问题，当我们看重一件事，我们就会刻意去安排。那我也相信甜甜的先生绝对知道太太有这样的时间陪他，是因为太太看重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先生心里的感受，就像有一位先生跟他太太说，你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我的心坎里，都没有做到我的心坎上，意思就是你那么忙那么累，可是这些都不是我看重的，你做的这些事情我感受不到你爱我。那太太觉得她很辛苦做的事情，就是她帮小孩安排很多活动，她每天就陪小孩去参加这些活动，所以先生回来的时候，这太太已经累瘫了。可是太太觉得我都是在为家付出啊，我打点家里也是为了你啊。可是重点是，这就不是先生就是心里最迫切需要，可能他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老婆你上摩托车，我带着你去去哪里飙一下，去我带你去兜风，他喜欢那种飞车美人的感觉啊。我想当然 先生感受到你愿意刻意安排时间为他这样做，他会反过来也体贴你的，他一定会反过来也去注意你跟孩子的需要。所以这个第五点，参与他的兴趣是不能忽略的啊。还有呢？
还有就是，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你当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我开始敬畏神，然后顺服圣经的教导，家庭的气氛就越来越和谐。感谢神，就是透过敬重顺服，看重老公的需要，让我就从强势变成温柔的女人。
是啊，我来复习一下刚才甜甜讲的几个改变啊。第一个，她欢迎先生回家，然后她甜甜的叫老公，不再叫他的全名哈，然后向先生道歉，然后肯定感谢老公，然后这个也带来儿女会肯定感谢爸爸，还有呢，参与先生的兴趣，敬重顺服老公。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不可思议。那甜甜，你做这样的改变啊，我想也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对女人的吩咐，就是圣经对于一个妻子的吩咐，所以你是愿意顺服主来这样做，对不对？
是，
先生不一定立即有改变，有反应，是吗？
是。
所以，当先生没有立即的悔改或者没有立即的反应的时候，你给听众朋友一些鼓励好不好？当我们看到先生没有立刻回应或者立刻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就不要放弃。然后在很软弱、很无力、做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有就是妇女小组的姐妹们都会安慰、会鼓励，然后也会帮助我，再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不再去看先生的反应是不是我预期的。那我也不再去跟别人到处告状，好像要别人为我撑腰。
其实到处告状会有很多副作用，你
是，
知道吗？这些人就会开始跟你一样的轻看你的先生。那其实这也不是你要的啊，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的先生的，可是我们到处告状，最后别人也鄙视我们的先生，然后那个结果更不好，对先生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和伤害啊，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你对你的配偶有不满意的时候，我真的说你参加一个明白真理的小组，那这些人听了你对先生或者你对你太太的不满，他们会帮助你正面的来看你的配偶啊，他们了解接纳你的感受，但是在同时，他们不会跟你一起骂你的配偶的，他们会帮助你看到你配偶的优点，然后也会鼓励你继续做对的事。所以甜甜做了很重要的事，就是参与一个有真理的妇女小组里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请甜甜跟我们分享，她还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金钱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她做了改变。来，你跟我们分享。
进入妇女小组后，一直听到组长教导夫妻要金钱合一透明，我的内心却很纠结，因为从小妈妈就说，女人要有钱才会有价值，才会有安全感。再加上先生花钱如流水，对人慷慨大方，让我更认定要有私房钱才会有安全感和保障。每天和先生叠对叠的斗智。我怕他 A 我的钱，他怕我坑他的钱。我要做两本账本，一本给他看，一本自己看。其实这样生活十几年，也真的是很累。
哎呦，真的耶！但是我想啊，我谢谢甜甜这么诚实的分享。我认为这是很多夫妻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刚甜甜说，我怕他 A 我的钱，他怕我坑他的钱，然后有两本账本哈， 这样过十几年真的很累。嗯，可是正确的做法是金钱合一透明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甜甜她是怎么改变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甜甜跟我们分享婚姻相处里面她在金钱这方面的处理她做了什么样改变。
经过长时间稳定浸泡在真理里，圣灵不断地提醒我要金钱合一透明化，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神祷告，要对先生坦诚直对，让神带领我们未来的道路。我跟先生说，我有投资小赚一些钱，过去我都没有告诉你，是我担心钱会被乱花。现在这笔钱我估计是要使用在孩子求学或是买房当急难金，希望你能够体谅，也暂时先不要动到这笔钱。感谢主，先生能够体谅也同意。金钱合一后，我感觉轻松许多了，因为我不用再做两本账本，我的数字概念也并不好，常常搞错账，是给自己找罪受。向先生坦诚后，心里自由得到释放，花多少钱就报多少的价格，不用玩数字游戏。先生觉得我信任他，我感受到我们心灵更靠近，减少了一点距离。以前他常借钱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人，金钱合一后，有人向他借钱，他不会再私自答应，反而会先和我商量再行动，让我不会担心。这种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
哇，真的，当你向他诚实，他就向你诚实；当你敢信任他，他就觉得他也要做那个真的可以让你信任的人。可能他过去借钱给别人，他也是瞒着你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们家钱怎么都不见了啊，他也就不一定要讲实话。可是当他发现你竟然对他诚实的时候，他也改变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改变会带来对方的改变？但是请记得哦，我们改变的目的不是要对方也改变，我改变是因为这是对的事，因为这是合乎真理的事，所以我改变。至于对方有没有改变，那个不是我的目标。可是我们发现常常那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方也跟着改变了，真好。好，还有在婚姻里面你后来继续有哪些改变呢？甜甜，
因为原生家庭的经验让我无法好好放松的休息，相同的我也会逼先生要按照我的模式生活，只要先生有空档，我就会安排工作给他做，例如请他帮忙孩子洗澡、签功课、整理家务。先生是极度享受自由的人，当我这样要求他，他就会反弹暴怒，我们也常常会为这些事情起争执。先生下了班想要喘口气好好休息，但我却不想浪费时间。后来我发现先生跟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我却是可以坐在沙发上滑手机看看电视，可是当先生孩子要回家时，我就开始紧张焦虑，似乎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怕做不好会被骂。这是因为在原生家庭的经验，如果家事没有做好就会被责骂甚至被打。婚后住在婆家的时候，如果事情没有做好也会被骂和数落，导致我无法放轻松。当我也用这种模式来逼先生配合，就搞得两败俱伤。经过真理的教导，要按先生原来的样子来爱他，来接纳他，认同他放松的模式，不再指责催促他要找事情做。就像神爱我，是爱我原来的样貌，不是因为我存了多少钱，也不是因为我把家里打理得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听妈妈和老师的话。 更不是因为我多有能力，多有社会地位。神爱我，他就是爱原来的我，所以因着神的爱，我也要无条件的爱原来的先生，是没有被我改造过的先生。
是的，甜甜这里讲了一个好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改变对方，成为和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啊。那像刚刚甜甜讲到，以前会给先生很多的家事，帮孩子洗澡、签功课、整理家务，看到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滑手机，哦，很多女人心里就有怒气啊！你没有看到我多忙吗？你为什么不来帮忙一下？你知道这个真的最后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但是当我们按照先生原本的样子来接纳他，哎，这个婚姻关系那个紧张就除去了。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舍己，就是对他不来帮忙，那你就要多做一点。他没有帮孩子看功课，你就要多做一点。是，我们就好像就要更多的舍己，更多的放下自己的权利，不去要求对方。那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修养、自己的决心就可以做得到的。按照对方的本相接纳他，这个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力量帮助我。好，所以我们请甜甜跟我们分享，还有一个我不敢说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谈的可能是最后一个，你的改变，你跟我们说说看。
好，我和先生结婚后14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那基本上呢，我只是照顾孩子的需要，却忘记自己也是妻子的角色。这些年当中，先生不止一次明示加暗示对我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房间。那我总是用拖延战术告诉他说，孩子还小，不敢自己一个人睡。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也不愿意和他同床，因为先生睡觉会打呼，还会磨牙，也有酗酒的习惯，每晚都要酒醉才入睡。我除了要忍受他打呼磨牙外，还要担心他酒醉种种的失态，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和先生分房睡。我还自我安慰的说，只要还保有亲密关系，就应该没问题。就在前一阵子，我发现先生和前女友半夜单独共处一室的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反省自己没有看重先生的需要，因为照顾四个孩子而冷落先生，让先生落入情欲的试探，我也要负起责任。后来我向神祷告，支取力量跟智慧，帮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整理一间干净舒适的房间。因为是结婚14年第一个属于我和老公自己的房间，我还特地去买了一张有喜字的贴纸，象征我们的婚姻不用修补，上帝直接赐给我们新的婚姻。在神的爱中接纳包容先生，用先生的方式来爱他，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因为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原本担心和先生睡觉会被打呼磨牙吵醒，向神祷告后居然可以一觉到天亮。
我想你先生现在一定每天都觉得好像在天堂里，回家是被太太小孩尊敬的，然后晚上还有这种新婚的待遇啊，真的是太幸福了。那我要说姐妹们，你是你们家最重要的，我们叫 change agent， 就是那个改变的人，改变的那个因素。当你改变，你就会带来全家的改变，会带来婚姻的改变。那我也要说哈，真的是不要等先生有外遇了，不要等先生提出来要离婚了，我们才来赶快改变哈。或者有的时候离家了，我们才突然发现，哎呀，我以前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那当然如果你是男士，你也一样，你不是要等到这些警讯出来了 你才来做改变。我们都是家里的那个改变的最重要的元素。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最后我还要请甜甜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是访问甜甜姐妹，她的题目是我从强势变温柔哈。那前面她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对我自己都是很有帮助，很大的提醒，她做的种种的改变。那现在我就想从听众的角度来问甜甜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刚才提到在婚姻里面，你面对跟先生这么多的磨合，其实很多人听了会很认同的。对，他在婚姻里面，在金钱的观念上，他不放心钱全都让老公自由的去花费哈，或者是可能他老公也爱喝酒啊，或者是他的先生也是在家事上不怎么帮忙的，很多原生家庭的价值观的差异。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都会遇到一些需要磨合啊，需要啊，就觉得怎么又是要我改变啊，为什么他都不改变啊，会有这样的一种问号。那我就请甜甜来鼓励我们这些朋友，如果一个人他在婚姻里他觉得啊，对方很多地方真的让他受不了啊，那有的人的配偶是情绪起伏很大啊，诸如此类，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一个最简单的让他可以记得的一个原则，他只要抓住这个原则，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是，好，我觉得很帮助我跟先生修复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舍己。当我看见先生的需要，而不是一直以我自己一个内心的坚持的时候，我就会用神的爱来看先生，那在修复的道路上也会比较容易。那我记得就是在我进入妇女小组的初期，有时候我看到在困难中的姐妹持守真理不放弃，而且还可以笑笑的在诉说自己的困难，其实我当时真的心里也是有产生了一些疑问，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我内心是不想要舍弃看起来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也不想要这么卑微的顺服先生。我只有看到先生的错，所以我不想要改变我自己。在我刚加入小组的时候，我是没有很认真的聚会，时常的请假，心里想着说反正就边听边看边观察吧，那和先生的关系当然是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糟糕。我依然防着他，他也依然防着我。我们不愿意向对方坦诚，也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总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的考量。像刚才有提到先生喜欢露营，其实我们在准备露营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要准备餐点，准备大大小小就是睡觉的物品，跟这么多的孩子的一个这个备品，对我来说是一件压力蛮大的。那我自己当然是比较喜欢是住旅馆，因为干干净净的，只要带自己随身的行李就好。可是当我看到先生他在露营的时候，他跟孩子笑得好开心哦，然后也很放松的表情，我就觉得这是我老公喜欢的，那我就愿意继续做。还是说刚刚有提到陪先生骑摩托车，其实我也是喜欢坐在车子里面打扮得美美的，还可以穿着漂亮的洋装。那骑摩托车要全副武装，因为怕会晒黑很多的装备。那到了现场，安全帽拿下来，头发都塌塌的，拍照都不好看。但是我老公他喜欢骑车，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陪你去。所以我记得最远就是从我们住的城市到五岭，到合欢山那边，单趟要骑200多公里。
哇，那多久啊？
我们那一天是就是我们是当日来回嘛，那那一天我计算从我出门到回家总共14个小时，扣掉我们吃饭啊休息啊，有12个小时是坐在摩托车上面。
哇啊，真是舍己舍到头了。
真的，可是虽然是自己是不喜欢，可是当你真的是看到先生的眼神，他好满足哦，他笑得好开心哦，虽然他不会去跟你表达，但是你会知道他的心里是很放松，而且他有深深的感受到我爱他。对，
真的很值得哈。
对，就是说我在修复道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有提到嘛，就是从先生下班的时候迎接他开始啊，就是用微笑的迎接他，倒水给他喝，接下他手中的物品。那刚开始先生他的回应其实是蛮冷淡的，他对我就是不理不睬，然后他待在家里就只是放东西，他马上就出门去饮酒作乐到半夜或是凌晨，甚至不回家，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过夜。那接着隔天他会直接去公司上班，他也不会回家，那等到下班以后又回来家里放个东西换个衣服，他又出去了。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子，那我就一天一天的按照小组的教导来去做修复的路。那不知道做了多久啊，其实真的是都等不到先生在家里多一点的时间，那也看不到先生对我有温柔的眼神，更等不到跟先生一起相伴入睡。其实我的内心真的是很疲劳很无力，那心里也是很愁苦。那当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就哭着跟组长说，这真的好累好难哦，不要再做了，我也不要再来聚会了。那我现在想到小组长他安慰鼓励我，他跟我说只有我是最能够影响我先生的人，那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在我先生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然后是很能够来影响先生，所以好，那我要回家继续做。对，那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帮助我继续来做对的事。那这时候其实我就有想到，为什么我会做一段时间看到先生他没有一个好的回应，我就开始抱怨，然后开始想要放弃。原来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啊，是有属于想要保留的一个部分，我把这个改变的一个方式认为是一个手段，我是想要做给先生看。那原来我改变自己是为了我想要改变先生，然后我敬重顺服先生，表面上好像是顺服小组的教导，是顺服真理，可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还是有存在着老公怎么还不多一点时间在家，还是老公他什么时候才肯面对他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我心里没有完全的设计，也有所保留的部分。那经过这一次的关卡以后啊，虽然先生他还是一样冷淡不读不回，那也时常为他准备爱吃的料理，他不回家吃饭也不告诉我，或是临时取消。以前我也会很生气的，觉得说为老公白忙一场。那后来呢，我就学习就是只跟孩子一起吃饭也可以感到满足和喜乐。孩子都在默默的观察中，孩子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很棒耶。我说怎么说呢？孩子说，就算爸爸没有回家吃晚餐，爸爸放假也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你还是都可以很快乐耶。那我也发现老公他越来越不一样咯，他现在越来越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只要他有空他就打电话回家和我们聊天，然后在他上班很忙的时间，即使是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档，他也愿意陪孩子一起运动。老公以前常常都抱怨说，他为什么要上班这么累啊，还不是因为就是跟我结了婚生了这四个小孩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他也会说，我都没有放假的时间，也都没有可以属于完成我自己的梦想。对，这是以前老公的抱怨。现在老公他会改说，啊，赚这么多钱也没有用，还是要多陪老婆和孩子。老公前几天就是跟同学他们去骑车环岛，他居然当众在同学的面前跟他的同学们讲说，我老婆是最好的，她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有感受到老公的改变。
阿们。 我觉得刚才甜甜讲了一个，她说过了这一次的关卡之后啊，好像整个人就得释放了。哎，你知道那个关卡哦是什么？我如果来帮甜甜整理一下，那个关卡就是以前我改变，但是我这个改变的背后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我改变了，那你也要改变，OK？我都改邪归正了，那你呢？你至少要有一点好的表现吧，你至少要有一点回馈吧。我都这么替你想了啊，你什么时候要替我想一想？你知道吗？仍然是在一种50对50的交换条件的关系里面，那对方立刻就可以识破你，你后面是还是要掌控我，所以。当你对我好，而我没有按你的期待对你好的时候，你会生气，你会失望，然后你会收回对我的爱，你的脸就变了。这个时候，对方就觉得，那你干脆不要对我好。你每一次对我好，后面的企图啊，或者后面的期待我达不到，我觉得被你控制，你干脆不要对我好。所以会有一种像之前。先生做的就是回家放了东西，洗了澡就走。我少跟你接触比较好，我不要跟你面对面，我比较安全。可是过了那个关卡，那个关卡是什么？就是我就是对你好，因为我爱你，因为这是对的事。你没有反应，你没有回馈，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不是我当初的目标。所以，我里面是轻松的，因为我愿意舍己，我愿意多为你走几里路。当对方感受到这个爱的背后是没有条件的，你知道，他也放松了，他就说：“我的老婆，全世界最好的，独一无二的，耶稣全得胜，Amen。”
是。
好，那最后我就请甜甜哈为我们做一个结论。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圣经的观念，或者一句圣经来让我们记得这个原则吗？
好。现在只要先生的决定没有犯罪犯法，我就敬重顺服先生，心里是没有苦读跟埋怨，而是甘心乐意的。先生开心，我就快乐。服侍先生就像是在服侍主。当有困难的时候，自我强大没有办法顺服，那我就想到《一粒麦子》这首诗歌，它提醒鼓励我自己。就像这个歌词里面说的：“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多久，它终究还是它自己。”那我要献身在家庭，敬重顺服，看重先生的需要。要全心的顺服神，就是用行动更爱先生。
是，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死了。它才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先死掉。哎，那个死掉是什么？就是对自我死去，像耶稣活着，像神活着，然后对罪死。那对罪死，常常就是对那个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我对自己的私欲先死去，然后我对神、对基督那个舍己的生命。我向着神，我是活着的。那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是愿意把过去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态度还有动机，我要让它死去，我要放掉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一整集的时间啊，听甜甜的分享，其实我心里是非常被她的生命触动啊。甜甜其实很年轻，也很美丽。其实每一个女人都很美丽啊，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基督充满，我们被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活出基督舍己的生命。我们真的就可以从一个强势的女人，然后变成温柔，然后真的去建造丈夫，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这样敬畏神的妇女，圣经说。敬畏神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啊！而且我们一生是使我们的丈夫有益无损。今天好，谢谢甜甜的分享，谢谢甜甜。
好，谢谢冯姐，谢谢听众。
是，那我们也谢谢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